刚才读这个《法句经》，上面呢有两个颂，我想啊和各位解释解释啊。我先念这个颂啊：“命欲日月尽，计时可勤力。世间地非常，莫惑堕命中。当学言义等，自练求智慧。离垢勿染污，执著观道地。”这两个颂的意思呢，它的大意就是世间是无常的，我们要赶快努力栽培善根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第一句是命欲日月尽，就是我们的寿命呢，日夜尽，是白天黑天，这个一秒钟一分钟一个小时，慢慢的慢慢就过去了。这个时间这样过去了，我们的生命也就这样过去了。在佛法上解释呢，我们的生命啊，一个是生理的组织，另外有一部分就是心理，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和这个生理的组织联合在一起不分离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它几时分离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死掉了。这个生命呢，随着时间呢，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，我们生命的时间就减少了。这个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结束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也可能一刹那间就没有了啊，也可能是多少天多少个月多少年以后，这是不知道的。可以知道的就是日夜尽，一天一天的我们的寿命就减少了。我们应该这样思维，这样观察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。这个第二句也是计时可勤力，我们相信佛法的人知道世间上事情就是因果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们在这个无常的世间呢，应该努力地栽培善根啊，计时可勤力。你现在就要努力，你不应该再等待，你不应该等待，等到三年以后吧，啊，再等十年以后吧，不应该这样做。啊，是计时可勤力。是世间地非常，莫惑堕命中。说世间上的事情啊，什么叫做世间？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叫做世间。这个生命体啊，是地非常，是决定是不是永久的，不可能永久在世间的，就是这样刹那刹那的，慢慢的就结束了。是莫惑堕命中，不要啊这迷惑，不要在迷惑里边生活。这个堕命中啊，就是落在迷惑中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呢，相信佛法，我们呢知道有善恶果报，啊，有过去的生命，有现在的生命，有未来的生命。有善恶果报，我们相信这件事，就相信佛法是一种智慧。我们今天有相信佛法的智慧，我们还有可能会精进的栽培善根。但是我们这个相信佛法的智慧不是很坚固的，不是不可破坏的，不知道哪一天糊涂了不相信佛法了，有这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努力栽培善根。如果我们不栽培善根呢，你如果糊涂了不相信佛法以后， 他就不知道这件事了，不知道栽培善根的重要了。所以现在就要努力，你不要等待失掉了智慧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不肯努力栽培善根了。这是观察我们的生命无常啊，要赶紧地栽培善根，做这件事。这个是善根里边呢，什么样的善根是最重要的呢？下面说，当晓研义灯，当学研义灯。这个灯就是这个灯哈，电灯或者是油灯，好，这个灯。在黑暗的时候有灯，就是有了光明的时候，我们是比较安全啊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平坦的道路，我们从这里过去。要是没有光明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我们走路的时候危险。所以光明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佛法里边学习啊，什么是光明呢？就是智慧。当学研义灯，我们在佛法里边呢，应该学习在内心里面点一个灯，在内心里面点一个灯。好，这个灯是什么呢？就是智慧，就是佛教中说的般若哈，是金刚般若，就是般若就是灯，就是光明。般若的这个光明啊，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我们通达，我们明白是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，所以这就是智慧。相信善恶果报，这也是智慧啊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们相信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果去，这件事也是智慧啊。我们相信有圣人，有凡夫有圣人的差别。凡夫可以做圣人，可以转变成为圣人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这也是属于智慧啊。凡夫就是时时的有烦恼的活动啊，做事情的时候用贪心嗔心啊，邪知邪见呢来决定事情，这都是凡夫境界啊。要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，以戒定慧来决定事情，用智慧来决定这件事应该做不应该做，这是圣人境界。那么我们相信了佛法的人呢，我们应该向圣人学习，我们应该呀在佛法里面求智慧，求这个智慧，那就是在心里面有了灯了，有了光明的灯了。但是这个智慧呀，这个我刚才说啊，知道有生死的轮回，有善恶果报啊，这人命是无常的，这也是智慧。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智慧呢，就是知道一切法是空的，这是更深一层的智慧。但是这种智慧呢，不是啊自然有的，你要在佛法里边努力。努力地学习，要多多地静坐，你才能成就这个智慧。所以自练求智慧，自己训练自己，长时期地在内心里面思维观察，才能使令你的智慧逐渐逐渐地高深了。但是我们呢，今天的汉文佛教多数人不提倡这件事，而提倡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是好，因为也容易啊。我们这个世界很苦，阿弥陀佛国是一个和平的世界，我们到和平的世界去，那个世界是没有一切的灾难，没有老病死啊，有大光明啊，那里有佛住世，观世音菩萨也在那里。我们到阿弥陀佛国去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向观世音菩萨学习，到那去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怎么样才能去呢？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要心里面呢要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名号。如果你能念到这个程度而心不颠倒啊，就有希望到阿弥陀佛国去。 这样子我们能诚心的念，使令心里面呢不散乱，这个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但是你要肯努力也可以啊，那么也会成功，也会到阿弥陀佛，也是好。你肯这样做，那就是要放下一点，因为印度很忙的啊，白天也忙啊，夜间也是很忙啊，那么没有时间念阿弥陀佛呀。现在你要肯念阿弥陀佛，要把世间的事情放下一点，才能有时间。有时你专心的念阿弥陀佛，你这也是智慧。嗯，自恋求智慧，自己呀、啊、要束自己，自己训练自己，诚心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也是可以。这样也是，也可以说是求智慧啊。这个当学言义灯，这个心里面这个灯就是智慧啊。这个智慧，其中里边的事情也是很多，但是在这个颂里边呢，在这两个颂里边就是提出了两个，提出了两个条件，就是啊、你要把世间上的这些尘劳的污染的事情减少，能肯这样做，那这就是智慧，就是智慧，把这些杂染的事情减少，这是就是智慧。第二件事呢，是离垢污染物，就是使令心清净，使令心的清净。这个清净啊，这个清净啊，究竟什么是清净呢？我们要是说要求自己内心呢不要贪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邪知邪见呢，这样说我们很难办得到，不容易啊。那么我们可以另外做一种解释，就是学习慈悲，学习慈悲心啊。什么叫做慈悲心呢？啊，可以借用孔夫子这句话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就是慈悲心。你自己不欢喜的事情呢、啊、也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别人头上，那就这样也是慈悲啊。你要常常的呀、啊、我不欢喜的事情啊，我不放在别人的身上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常这样做呢，你常这样思维，你常这样观察，你常这样做，这就是慈悲，这就是心就会清净，会清净的啊。常这样子使令心清净，你的善根就栽培了，你就是心里面有光明了。心里有了光明呢，那么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成功了。其中有一样呢是比较困难啊。就是应该说两样都不容易。第一个，念阿弥陀佛心不散乱呢、啊、不容易。第二个，心不要颠倒也不是容易，心不颠倒也不是容易啊。这个我说这个举一个例子啊，什么叫做颠倒？说平常的时候我听法师讲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，我也相信，我也肯这样做，但是真是阿弥陀佛来接你，你愿意去吗？我看有可能不愿意去了。但是平常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为什么真是阿弥陀佛来接我，我又不愿意去了呢？这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呢，其实说起来很容易明白，因为阿弥陀佛要来接你的时候，你要哎呀，我要到阿弥陀佛国去，忽然间呢，心里面就有一个反动，有个相反的力量出来。因为你要到阿弥陀佛国去，立刻同自己的家要分开了，同自己的家要分开了，同自己的家分开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同着亲爱的人要分开，要分离了，这些事不行，就不愿意去了。我有很多财富，我要到阿弥陀佛国去，这些财富要放下，不可以放下，这就是这就叫做颠倒。 和亲爱的人要分开，有点也不行。同很多财富、很多的权利、很多很多可爱的事情要分开了，要放下了，不行，人就不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了，这叫做颠倒。平常倒是念阿弥陀佛，还有一点诚心，一句一句的念，叫心里面不乱，还有一个希望达到一心不乱的程度，还有这种愿望，也肯这样念。但是真是要到阿弥陀佛国去呢，就不能了，这叫做颠倒。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就提出这两个条件，念阿弥陀佛只是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心不散乱，一个是心不颠倒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能去阿弥陀佛国去了，不能去。不能去有什么不好呢？就是继续在这个世界流浪，轮回相续的在生死里面生活，在这苦恼的境界里面生活。这个有一句话也是《法句经》上的，是常在燃烧中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活，就是说一个比喻，就像一个人在猛火里面燃烧，被火所燃烧这样子。我们小孩子可能还不是太明白，稍微的懂点事，在这个世界生存的人呢，这个心情快乐的时候很少，这个心呢时常在忧愁中啊生活，时常是这样子。心里面呢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学校读书的时候，这个智慧高一点，感觉读书也不是太难的事啊。但是你要到社会上啊做事的时候，你成立一个家的时候，你时时的有问题，时时有问题的。所以常在燃烧中啊。要是自己啊福德大一点，为所欲为，那就有可能造罪，要到三恶道去了。到三恶道的生活是更苦了啊！那人已经苦了，三恶道比人还苦。所以我们要不到阿弥陀佛国去，在这个世界生活是很苦的呀。所以呀、啊，应该求生阿弥陀佛国是对的。啊，求生阿弥陀佛国是对的，是对。但是这个颠倒，你要解决这个颠倒的问题，要能放得下才可以。你要放得下才可以。如果你放不下，你阿弥陀佛还是去不成的。要放得下，怎么样才能放得下呢？你要读经，读这个经律论呢，开智慧。经律论里面呢，说一些很佛的法语里边呢，有高深的智慧。你不要说是成就了那个智慧哈，就是有多少气氛的话，你有了那个智慧呢，你就容易放得下，容易放得下，那就能够心不颠倒啊，心不散乱的念阿弥陀佛，心又不颠倒，那么有希望往生到阿弥陀佛过去。能肯这样做，这也是智慧，也可以说是自恋求智慧，离垢无眼物，也可以说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念佛法门之外，其他的这些法门，比如说是学习四念处这个法门呢，那和净土法门有点不同。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不是求生阿弥陀佛国啊，在这里的时候啊，我们学习经论里边的智慧，把这一切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完全把它看空了，看化了，心里面不执着，那么就在这里的时候得圣道，那么就解脱了一切的苦恼。这是另一个法门了。这个法门呢，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提倡的不多，不大提倡这个法门，多数是提倡念阿弥陀佛啊。我想这件事在我们佛教徒里边呢，在家居士比较合适，而出家人不肯学习佛法的出家人呢，也是合适，也是念阿弥陀佛好。在家居士、出家的法师，多数是念阿弥陀佛比较合适。至于学习这个般若法门 啊，金刚般若啊，学习金刚般若，这样的佛教徒很少，因为提倡的人少啊，所以消息的原因也是少。这个学习这个金刚般若的法门呢，也还是心不散乱，心不颠倒，也还是这两句话，还是这两句话。那这两句话说的很简单呢，但是包括了所有的佛法中的法门。九十年初也是要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也是要这样子。你念阿弥陀佛也要心不散乱，要意不颠倒，也是要这样子。但是念阿弥陀佛的要求我不是那么深啊，你能够暂时地放下，那么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时候，你同意随阿弥陀佛去，那就可以了，就及格了，就可以啊。这样子嘛，也就有希望能解脱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恼，可以转凡成圣的。我再讲个故事哈，我预备一个故事讲一讲哈。当然我讲这个故事也是有点道理的哈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是在舍卫国啊，有一天呢，佛入定的时候观察一个众生啊，可以度化了。这个有善根的众生啊，也是到善根可以成熟的时候才能度化，不是到那个时候还是不能度化的。是哪一个众生到了可以度化的时候呢？这个人的名字叫尼提啊，这是个因啊，就是孔仲尼啊，毕竟尼的尼，这个提拔的提啊，尼提。这人是干什么的呢？他是做清洁工作的，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现在的这个厕所的设备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多数是有一个器，这个大小便都放在那个器里边啊。那么这个做这个工作的人就把这个器担出去啊，就是这个尼提就是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工作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这一天呢，看他度化的因缘到了，那么就带领阿难尊者就来看他，而他这个时候正是担这个这些不净啊，在这个道路上在走，佛就迎面过来了，他就躲避佛，躲到另一个街道，佛又是从那边来了。后来他很紧张，一下走路的时候啊，这个气就碰在一个墙壁啊，也是就碰在他自己的身体啊，就是这样，是更是啊，更是很不净了。到这个时候，佛就走到他旁边了，就说：“你愿不愿意出家做比丘啊？”就是佛就说了这句话。那么这个尼提说是佛是一个啊王种姓，国王的种姓啊。随佛出家的都是富贵人，我哪有资格和你们在一起出家呢？啊，我是一个很卑贱的人呐。佛说呀，我佛法是很清妙的，清净微妙的，就像那个水似的，能够洗除一切污秽，啊，也像火似的，一切的啊草木，一切的房子什么都可以烧啊。说佛法是特别的啊，广大无边，不管是富贵贫贱，是男是女，都可以到佛法里面修修得圣道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尼提也这样好啊，他也愿意，也就同意了，也愿意出家。那么佛就派这个阿难尊者领他到郊外的河边呢，洗了全身的都洗了，洗清净了。然后嘛，就带他回到啊七树基古都园，佛就为他说法，他就得须得欢果。又为他说法，他修行一个时期不是很久，就得阿罗汉道，也有神通。这件事出现以后，这个舍卫国这个城市里面，这个里边很多人就在传说这件事。 哎呀，说你一提这个人出了家，哎呀，这件事可是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这些佛教徒就在议论这件事。本来我可以呀、向佛顶礼，向这些大阿罗汉呐、向这些顶礼，我怎么能够向你一提顶礼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要是我请佛，请这些大阿罗汉到我家来应供，你说尼提也要来的话，那把我家的床褥都污染了啊！哎呀，这件事我不能忍受，这样就大家在议论，逐渐的就把这件事啊传到波斯匿王那里。波斯匿王听见这件事，心里面也不同意啊，不同意，但是他是有这个自在力，那就到佛那里要提出这个问题。向佛表示反对，反对这件事。那么到了齐桓精舍七树几孤独园的时候，这门口有个大石头啊，大石头啊有一个比丘坐在那里啊，缝衣服，这衣服破了缝衣服，同时有很多的天人呐、天上的人呐、拿着鲜花来供养这个比丘。博士金佛到这里一看呐、看见这个境界，很欢喜，很欢喜呀、就像这个比丘啊，就是对这个比丘说啊，说我是波斯匿王啊，我现在要来拜佛，请你呀、先去向佛报告一声，报告一下。这个比丘说好。这个时候这个比丘就从这个大石头就入到大石头里面去了，就不见了。隔了一会儿啊，又从大石头出来了。出来了这个时候，这个比丘向波斯匿王说，我已经禀告佛了，佛说请你进来。他这时候这个波斯匿王感觉这件事很奇怪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个比丘有这种神通啊。那么就到佛那里他说本来是要提出反对，不同意这个尼提出家这件事嘛，但是这件事先不要说哈，先要问佛说，将才向佛来报告的啊，这件事，这个比丘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说这个人很奇怪啊，从石头沉没到里边，像入在水里头似的。等从这石头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石头上也没有孔，还是原来样子。这个人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？这怎么回事情？佛说啊，说这个比丘就是你要来向我说的这个问题，反对这个尼提出家，他就是尼提比丘。哎，这个波斯匿王心里面还感觉到真是惊奇，这样有这种事情啊。那么又提出向佛提出问题，说尼提是一个很卑贱的人啊，为什么呢？听到佛说的法，就能够得这么大的功德啊？他为什么这么卑贱？为什么遇见佛就这么很快的得圣道呢？得阿罗汉呢？佛说，在迦摄佛出现世间入涅盘之后，有个大长者是造一个庙，就是供养很多比丘在那修行。但是啊，时间久了呢，这个庙也就坏了，很多的比丘也都走了。就是那个这变成个破庙了，就是荒废在那里。但是这个长者也是死掉了，但这个长者有一个儿出家了，出家了呢，他就知道这件事啊，他又各处去化缘呢，又把这个破庙恢复过来。恢复过来的时候，他本人就在这个庙上做住持，很多的比丘在那里住，在那里用功修行。可是有一天呢，这个长者子这个比丘啊，有病了啊，也不是很大的病啊，小小的有点不对啊，小小的有点不对呢。他的弟子里边呢，来侍奉他，侍奉他的时候呢，他这个比丘啊，实在并不是那么严重啊。他也可以出去大小便嘛，应该这样，但是他都不出去，他就在他的房间里，也是预备一个器，就是这个小便就在这个器里边。他就叫他的弟子把他拿出去， 而他这个弟子呢是须得还国，是圣人。因为他病也不是那么严重，他屈意他的这个圣人呢来做这件事，所以他这个比丘死掉了以后，五百世在下贱的在这个境界里面生活，是这样子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啊今天能遇见佛而很快的会得阿罗汉道呢？因为他做比丘时候也还持戒清净的，所以有这样的功德。那么这是啊这个故事哈、啊。那么这里边的事情呢，就是你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了啊，或者是你有戒，你持戒清净的这个善根，你修学四念处的善根啊，戒定慧的善根，那么就能够遇见佛，遇见佛就能得圣道。要是你造罪了，造罪，那你就有恶报哈，啊，那就做了一个下贱的人，是这件事。所以从这个故事里边呢，我们得到的消息呢，修学圣道啊，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希望能够得一心不乱，看起来很难，看起来不容易。所以说我们除了家静坐的时候修四念处观呢，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时候也感觉到它不容易。其实这件事呢不是这样说法，就是善根栽培的厚薄的问题，深浅的问题。要是以前你见过佛，见佛闻法，你栽培过善根的时候，这件事还是不是难事。就是说这个尼提比丘他出家也不是很久啊，他就得阿罗汉道了。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阿罗汉也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就是出家以后不是很久就得圣道了。所以我们呢已经出家的，我们各位同小啊，没有出家的这些各位居士，从这些因缘中知道种善根的重要。我们要肯努力的栽培善根啊，当然我们呢这个懈怠是与生俱来的，就是懒。念阿弥陀佛是很容易吧，但是也是懒。说我出了家，我修学四念处多静坐，人家打板了应该去静坐，我不去啊，我有病我不能去静坐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懈怠其实不应该。因为这个生命是无常的呀，啊，随时这个身体的健康都靠不住啊。这个时候你身体真是有大病的时候，你想用功的都用不来的呀。所以应该觉悟无常的道理呀，要努力的栽培善根啊，出家也要努力的修学四念处，在家就是好好念阿弥陀佛啊，能往生阿弥陀佛国也就成功了。因为到阿弥陀佛国和在这里不一样啊，现在很明显的我们这个身体常常容易有病，有病就不能用功。到了阿弥陀佛国的时候，身体没有病，也不老也不病，也可以说不死，在那里用功修行不是很好。有阿弥陀佛为你说法，有观世音菩萨为你说法，那不是凡夫境界，所以到那里用功修行比较容易。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念无常，要警觉自己，要努力的心不散乱的念佛，心不颠倒的念佛，才能成功的。
我问两个问题啊。
好好。
两个问题都跟咒有关系。
好好。
经是佛说的，阿难把它记下来。这个咒是怎么记下来？还有这个咒啊，有，哦，这个咒啊是怎么个记下来的？它的功用是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汉文的翻译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还没开啊？我不晓得。没开。那个 button 在哪？
这个咒的问题呀，也和经文一样。也就是这样记下来，记下来的时候呢，
谁说的？
这个经这个咒有是佛说的，有是菩萨说的， 我们学习这个《玉器十德论》，对于这件事有比较详细的说明，就是啊，他要能够得到四禅八定，他也就能说咒，或者是佛教徒，或者是非佛教徒，能得到禅定了，他就能说咒。说了咒的时候呢，他就要禅定的力量啊，赋予他的这个咒的一个功能。多数是要有是有条件的，念咒是有条件的。说是要是不是圣人，不是圣人，他能得到禅定了，他能说咒，他这个咒是有条件，你也能符合这个条件呢，也可能是有灵验。但是佛教徒里边呢，就是圣人，有神通的圣人，这大菩萨到佛的境界，他们说的咒当然是灵验，但是也是有条件，你要符合他的条件才可以。这个功，他这个作用也不是一样的，各式各样的作用。比如说念这个咒能令人有智慧啊，念这个咒能令你的病痛好了，能治病，能令有智慧，能消除什么业障，就各式各样的作用。能帮助这个人有记忆力，各式各样的咒，能够降魔啊，也有这个作用，各式各样的。
为什么咒不翻成
禅？因为他就是比如说这个把它翻成汉文，你就是经论是翻成汉文了，我们看人可以懂。但是咒它不翻成汉文，它就是叫密语啊，这个秘密的语言，它不叫你有分别，你就用无分别心这么样读诵，符合它的条件就会有灵验，是这样意思。这就是那个说咒的人的一个条件，他就是要这样子，让你无分别，你不用加以分别，只是这么样念就有灵验。这个念咒啊，是因为他那个他只有个音声，他不没有表示什么意叫你分别，这是一种。那么其他的这个，比如说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，他就是翻出意来了。但是这个他也有作用，我们要能够诚恳的读诵，也有灵验，也是有灵验的。念咒也有灵验，念经也有灵验。就是有的人呢不欢喜念经而欢喜念咒，啊，有的人不欢喜念咒而欢喜念经，也有的人呢经也愿意念，咒也愿意念。其实我们佛教徒能够不念咒的人物还很少，总是有个咒的。
第二个问题啊，就是拜大悲忏说，我其实这个问题啊，我上次也问过，不过我觉得问的很不好，所以我重问一下，把那个这个问题啊改一改，改一个方法来问。我们在拜大悲忏的时候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讲 你念大悲咒啊，有什么什么灵验。那我们平常呢也听到很多喝了大杯水以后啊病好了，我们信的人呢、啊、没有问题，对这个不信的人呢、啊、我们怎么用这个因果的道理啊来解释来解释这种好像是奇迹的事情，就是念了大悲咒喝了大悲水病好了，我们怎么从因果的观点来解释这件事情？
从因果解释就是这样子哈，假设说是念大悲咒使令他的病痛好了，那就是病痛这它是有个原因的，因为这个原因才有这个病痛。现在念大悲咒这个力量把那个病痛的原因消除了，所以病好了，可以这样解释，可以这么解释的。如果病痛的原因没有消除，那是不病痛还是不能好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医生吃药，这个也是这样意思，就是这个药的发生作用啊，把那个病痛的原因解除了，所以病痛就好了，应该是可以这么解释。
那如果说我们念大悲咒，那会不会有些事情就得到那个菩萨加倍， 那有些又是某种原因又没有得到菩萨加倍，会不会？因为我最近有一个那个我自己本身的例子啊，我四月份的时候我自己发愿念10000遍大悲咒，结果我每天念500遍，好，就很努力的把它在21天里面念完了。念完了之后，我六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家就是说后面院子啊，那个山坡上隔壁邻居盖房子，结果他们的一个那个工人那个车子滚下来了，就说那个挖土机啊，从山坡上就冲到我们家院子，然后把我们家的那个客厅啊打了个大洞，然后楼上两个房间也通都松了，都不能住人了。
哦，
那就是说通常呢，就是我是每天下午3:30在厨房那个我的一个餐桌上啊教中文，那学生家长都会3:30把小孩送来，那个时间我应该坐在那儿教中文的，结果那天那个小孩子因为有事情没来，也没有来，不是没有来就是迟到，那我就在楼上，所以他那个事情3:30发生的时候呢，没撞到我，我在楼上，那我先生在在办公室，所以也都没事，那我自己回想起来，我觉得这是菩萨加倍，否则的话，就是我就在那儿教书嘛，3:30，呀，这个很特别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我后来就说，因为这个，就是意外。其实我们家的那个平常屋檐下二楼上面有一个房间哈，它屋檐下常有很多小鸟住那儿，结果这个意外发生之后，有只小鸟呢就受了惊吓，掉到那个墙壁的夹层里去了，就我每天就我一方面要面对那个外面，就是说家里被弄了一个大洞啊，要照顾那些事儿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听到这个小鸟在那个夹层里面叫的哀鸣叫，那我又没有办法帮他，我觉得那时候有点苦恼啊。后来我女儿就告诉我说，小鸟没那么笨，它掉下来啊，它一定知道哪边有空气啊，它就会跑出去的。那我就放心一点。就2天过去，3天过去，它还在那边叫，出不来。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我一听，另外一只小鸟也来跟它对话，我就听到叽叽咕咕两个鸟在那边对话。那我就想有希望了，那一只鸟可能教这只鸟怎么出去。好，那我也就给他们点时间，我就没管了。那第一只鸟的那个声音就越叫越弱了。那第二只鸟就叽叽喳很大声，好，等到过了一阵子，我常常就上洗手间时又听到第二只鸟也掉下去了，这两只鸟掉下去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想糟糕了，这个两个一起在那边叫，后来啊，我就求观世音菩萨，我说请保佑这两只鸟能够脱困，我就赶快，好，我这个事情我因为正好到庙里来遇到宗荣法师啊，还有那个智瑞师。那他们就建议我说，你去找消防队啊，消防员有个云梯啊，可能上去帮你拿下来，或者呢把墙壁打一个洞啊，把那鸟拿出来。哎，那这给我一个好的那个建议，回家之后呢，我就往这方面努力了，就打电话给消防队，打电话给这个公家机构，他们说这你私人的事情不管啊，然后呢我就只好打到私人机构呢，这个时候的那个很多那个就说木匠啊都非常忙，没有人有时间来，每个人木匠差不多他们的工作已经排到2个月3个月之后了，不会为一只小鸟到我家里来把它拿出来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着急，因为我听到他每天在哀鸣，那我就觉得对我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酷刑的感觉，因为我又受了菩萨戒，就算我不受菩萨戒的话，我听到我都不忍心，对不对？就想到他，另外一方面又知道轮回这件事情，想到他过去也是人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每天就变得很痛苦，然后呢，最后我就只好求观世音菩萨。但是我很糟糕是什么？我念大悲咒的时候啊，又有时候又会分心。我已经告诉我自己这是命运交关哈，我不能够分心。但是想，然后又想到跟这个鸟或者跟其他事情有关系的事情，但是就是分心了。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啊。后来我就没办法救到这只鸟，第一只鸟后来死了。那么第二只鸟呢？我终于找到了，就是说创我们房子的这家那个营造商啊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呢，你们这个可能是把那只鸟惊吓了，它掉下来的，所以他们也有点慈悲心，他们就来救。他们来了之后呢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就第一只小鸟死了，第二只小鸟还活着嘛。那这个人来的时候呢，就告诉我在哪儿，问我在哪里，我就敲那个鸟啊，我就希望它发出回应啊，然后我们就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可以救它嘛。它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怎么弄怎么都没声音。我想他大概也是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后来我们这个人就只好走了，说他可能已经死了，好，就走了。那走了之后嘛，他走了之后，那天下午，第二天早上又有声音，他又在叫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该叫的时候你不叫，就变成 我很像狼来了一样，找人来救你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后来我又去打电话给这家公司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说这只小鸟它还在那里，只是那个时候可能听到有人来啊，它不敢发出声音。我说请你们再来救一次，所以他们这次又来了，来了就上了屋顶了，这个人就上屋顶去找，找了找到第一只死的小鸟，那第二只死的小鸟，第二只鸟还找不到，找不到之后呢，我们还听它声音啊，它就到我的房间啊，就挖了一个洞，挖一个洞准备去看哪里可以把它掏出来，那也没有，就他们就说，他们就不但是他还有我先生，他们都觉得说你就让他平静的过去吧，这只鸟已经可能没希望了。那话是这么讲，我也这样告诉我自己，我也求观世音菩萨了啊，这么多人来帮忙，结果还是没有把他救到，但是呢他现在还在那里一点点声音，可见还没有完全死，所以我心里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件事情，是他的业还是我的业，我们两个不能把这件事情成就，或者是我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我因为分心了，所以就没有，我就想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趁这个机会也问师父一下。
没有，这个事情啊，您的慈悲心是很大的，您有很大的慈悲心，很好。但是这个鸟还是没得救，没得救以后的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，观世音菩萨知道，当然有可能他死了以后也可能还做鸟，也可能死了以后又做人了。如果说是在观世音菩萨看说现在没有救他，他死了以后又再重新做鸟，也还是一样嘛，也不要紧嘛。如果死掉了以后做人，你好过做鸟，那么也很好嘛。如果你这样想呢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了，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应该可以这么说。这我们要实在想这些问题呀、啊，这个我在台北，我从一个地方经过，看那里这个电视上啊，就出了四个大狮子，在那个深草里面隐藏在那里。前面有两条牛在那打架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四条狮子忽然冲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一条牛，这四个狮子来咬这一条牛，然后这个电视就关了。我在想，这个禽兽的世界是个特别恐怖的世界，地狱里边呢也是很苦，恶鬼道的众生也是很苦，畜生的世界也是很苦，这件事在佛菩萨也是完全明明了了都知道的。那佛菩萨采取什么行动没有？我感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，就是这个业力如此，没有办法。所以现在这个鸟，您对这个鸟这个慈悲，它呢也就是这样子，他的业力也是这样子，虽然你有慈悲想要救他，但是他的业力啊你救不来，也就是他就是要舍掉这个果报重新得果报了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师父，我可以再因为这个再问一个问题
啊，
就是我以前喜欢看那个抗日时候的那些史实啊，就抗日战争时候的那个时候，我知道那个日本的僧人呐、也跟着日军到中国去。
是。
那么日本人如果说他们战死的话，他就为他们超度。
是。
那个时候我常常想这个僧人的心里，我想他一定很难过，因为他就说这些军人都去杀那么多中国人，那他们也是杀僧，然后他要为他们做超度，那那些中国人那些死难的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想说，那个时候我对佛法还不十分了解，不过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说这个僧人会不会得人格分裂症，因为他面对这样两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个情况嘛，我那时候是这样想。今天早上我听了您说啊，就说这个空假中，我在想这个僧人是不是他已经想到空假中这些事情，想到这些都假有的啊，如幻如化的，所以他自己就能够跳开人世间的这些矛盾，然后做就是说他做他应该做的，因为他的道力没有国王厉害。
是，
那没有，他不能改变大环境，不能改变这个军，这个就是说那些军事家或那些人的那些决定，
是
他没有自主力，所以他只能这样做。是不是他老金这样想的话，他才能够逃脱或怎么样？ 我就突然今天早上听您讲，我
这个我在一些人的文章上也看见一件事，就是日本的这个军队被我们中国的军队俘虏的时候，检查他的时候，他们身上都是带着一个小的佛像的，都是有这件事。这可见呢，他们日本的佛教这个圣人呢，也可能是在家有信佛的人，就会做这件事。每一个军士兵里面带一个小的佛像来保护他，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但事实上也还是没能保护，还是俘虏了，也还同样在战争中死亡了，同样有这些事情。说是他念经给他们回向了，祝福他们，那当然他们可能是也是政治上的命令叫他们这样做，那可能是这样的。
没有人问他，我再问一个。
好好啊。
佛说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说了很多道理给我们听啊，比如说缘起性空，师父也解释很多很多遍这个缘起性空什么意思，我们也多少懂一点什么意思。这个我在佛法里面我觉得啊，懂啊是一回事，正啊又是一回事。释迦牟尼正，我们只是懂，这个正啊跟开悟是不是一回事？
应该说一回事，正就是开悟了。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说：“开示悟入，佛是自见。”开示悟入是四个字，现在就是拿出两个字，开悟，就是正悟的意思，就是正得了缘起性空的道理，而成为圣人了。我们懂呢，是在文字上有一点明白，就是文思修三种智慧，这是属于文慧，这是很浅薄的一种事情。要到修慧，修慧再进一步的时候才能证悟，那是圣人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的佛教徒啊，也应该按照这个次第，闻思修得无生法印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徒，汉文佛教徒就停留在文字里，这个思慧啊都不多，更没有修慧，所以得圣道这件事变成没有这件事了，不能得圣道。现在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些比丘出家人就是在家居士也有得圣道的，就是因为他闻思修有了修慧，所以他们能得圣道，是这样意思。